开始之前，我要让你们有一个承先启后，就是说我们需要从第二章的最后一句话开始，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连起来，你知道他这第三章是从前面过来的。所以呢，我们今天晚上来读的时候，我们要从第二章的23节念起，我们把第三章念完啊。弟兄一节，姐妹一节，我们轮流来读。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是联络全德的。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好，这本书是保罗在他被软禁在罗马的时候写的四封所谓的监狱书信。那么这个教会哥罗西 是他自己没有去，但是他曾经在以弗所待了三年，他在那里讲道的时候，把这个福音以以弗所为基地，有许多的人跑到这边来听保罗讲道，那么这个福音呢，就从这个以弗所，你如果看那个土耳其的地图，它是一个像海港一样的一个非常商业发达的一个城市，那么在那里讲道的时候，很多人来这里又把福音带回去，那么哥罗西就是其中大概离开以弗所差不多100 mile 这样的一个距离，那么这个时候教会就因着这些听过福音信主的人，就这样开始聚会。那么在过去，从他们教会开始一直到保罗写这封信，大概是过了7-8年吧，教会就有一些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教训出现，那么被称为这些不同的教训被称为哥罗西的异端。那么它主要是两个部分的组成，一个是犹太教的这种律法主义的传统、宗教的传统，跟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个Gnosis， 就是诺斯底的教派，他们讲的都是一些人的哲学、一些神秘的、奥秘的、这个智慧的、人的智慧的这些人怎么样能够改变自己，使自己能够越来越好，是这样的一种人的哲理。保罗称它为世上的小学，那这些东西就影响了这些基督徒，所以保罗是根据这个时候的问题来讲到底我们的福音，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是怎么样把我们从这个罪的里面带出来，而且能够进到神真正要赐给我们的那一个丰富的里面去。所以这本书呢，它是要表达神的奥秘，神的奥秘就是基督，这是在第二章第二节里头所说的，对吧？神的奥秘就是基督，也就是说这个你们在那里讲什么奥秘奥秘的，但是宇宙中真正的奥秘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他的里面，神把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放在基督里，所以根本就不需要去在基督之外去找寻人生的答案，找寻人生的意义，你只要好好的来在基督里面，你就可以找到一切你所需要的。这是保罗要写这封信来告诉哥罗西的圣徒这是这本书信的4章圣经要讲的。那么在第一章里面呢，它是一个祷告，它是盼望要让这些弟兄姊妹真的认识、真知道耶稣是谁。那这件事情如果不是借着祷告神把那个智慧与启示灵赏给我们的话，我们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因为人的智慧没有办法真正认识神奥秘的事情。那么而且人想用人的智慧去，那个人的智慧根本就是叫做用错了方向。人的智慧可以理解这一个物质的世界，但是人的智慧不足以认识基督的奥秘。所以保罗在第一章里面就是为这些圣徒有这个祷告，然后他就讲到基督是耶稣是谁他是神的像，是在一切受造的首生的。所以这个是他一样一样的讲给我们听，在第一章到了第二章，那么他就更深的一层。我们上个礼拜也提到了这个 神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放在基督里。那么到了我们刚刚念的这个第二章要结束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是针对那个时候的这种人的宗教，就是这种这些所谓哥罗西的异端，他们想要怎么样用人的方法，你吃什么不吃什么，你做什么事不做什么事，这样可以克制人的罪性，就是这种情欲的这些事情。他想说这些东西只是徒有一个让人有一个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情欲上是毫无功效的。这是保罗在这里要指出，这些你们在那里搅了半天，以为这是一个新的教训，一个新的理念，但是对保罗来讲这些都算不了什么，因为他自己当年对这些东西都研究过的，所以他就指出来这是毫无果效。那他下面今天我们的第三章就是来讲到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怎么样让我们能够不但罪得赦免，而且让我们能够从人性里头这个罪性这个情欲的问题里头怎么样得着释放这个是我们这个基督的奥秘这个福音的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成分前面四节呢，他基本上就说出这一个这个真理是怎么样来让我们基督徒可以从这个捆绑中能够得到真正的释放。那你注意看这个头四节，他说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所以他就告诉我们，在这个耶稣基督的福音的里面，他为我们所做的，他要提醒我们几个点。第一，他说要知道你们已经死了，对不对？然后呢，你们也已经与基督怎么样，一同复活了。这个是最基本的那一个前提。也就是说，在我们整个福音的信仰里头，我们听到福音的时候，我们所认识的耶稣与十字架是什么一个理念？耶稣与十字架，我们基本上，你看今天我们福音派所讲的福音，基本上在这个点是强调，我是一个罪人，耶稣基督爱人，他到世界上来为罪人怎么样死， He died for me， 他在十字架上为我死，所以呢，我呢，第一罪得赦免，第二呢，不会再死了嘛，这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凡信他的就不至于定罪，而且呢，也不会灭亡，反得永生。这是我们对耶稣基督十字架福音的第一个认识。这个认识对不对？对的。但是完不完全？不完全的。他在这里要让我们看见，他还有一个更深的层次。这个层次是什么？第一，你是已经与他一同死了，所以他说你已经死了。这个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我们平常想是他替我死了，所以我可以活的，但是现在他告诉你不，你也当他死的时候，你也与他怎么样一同死了。这个是更深一层了，他不但是 die for me， 他在这个点上是要让你看见是 die as me， 换了一个介系词，不是讲到 die for me，他是 die as me， 什么意思？就是当他死的时候，你跟他一起也死了，所以这个是更进一步了，看出来没有？所以他才能够这里很清楚的宣告，你们已经死了。 这个常常我们脑筋读不转不过来，我们是活得好好的吗？我不是在这里吗？我在这边又读书又看报又看电视又玩又这个那又吃又喝，这不是活得好好的吗？结果圣经说你已经死了，不是这糟糕。所以我们在这个点上就拗不过来了。但是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说耶稣的死他不但是 die for you， 现在是你也与他一起死了。在这个一起死的这一个前提底下，下面才讲到你也与他一同怎么样复活。那这件事情的发生是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什么？你跟他一起一同嘛，一同就是说你跟他是绑在一起了。那我上一次给你们做了一个比方，就是拿圣经对不对，拿一个书签，书签是你我这个人，这个圣经呢是他。当我把这个书签放在这本圣经里头的时候，我把它送给你，那这件事情什么事情发生？不但圣经给你了，我连我的书签怎么样也一起给你了，对不对？因为这个书签在圣经里面。那同样神在我们上做事就是这样，他把你跟我都放在哪里？放在基督里。所以他整个的那个秘诀是 in Christ。 那么在这张圣经里面就出现这个字了。他说你去看这个第三章的第十二节，他说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这个听中文翻译的也是怪绕口的，中文读的懂不懂啊？很不中文啊。那英文的翻译就是他怎么说，英文他是 For Christ is all and in all，他是 all and in all。 那么我们在他的里面， We are in him。 OK， 这几个是整个这本书的一个很重，这本书有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他用的介系词都很重要的。上次第一讲的时候我不是跟你们讲好几个介系词吗？ by through him for him in him 这些介系词，他都要表达一个非常重要的点。那么今天我们看到他开始这个头四节圣经能够 make sense， 是怎么 make sense 的？是他把我们跟他的儿子怎么样绑在一起了，他把我们放在他儿子的里面。 OK， We are in Christ， 在基督里。那么当你在他里面的时候，那么就是什么意思了呢？就是这个书，这本圣经到哪里，这个书签也就到哪里。你把他把我们放在基督里，基督发生了什么事啊，自然而然呢你也就发生什么事，这个懂吧，是吧？所以这就是整个这个真理的那个重要性。他要让我们看见，第一，我们受洗的那一天我们与他一同埋葬，对吧？然后在那一天你不但埋了，而且呢你也与他一同复活了，对吧？所以这个是受洗所要做的见证。那么这是表讲的最清楚，是讲在罗马书第六章。那所以在第六章里面的最重要的一节圣经你们记得吗？罗马书六章六节，六章六节是整个这一个讲受洗的那个 key verse， 那个 key verse。六章六节讲什么？知道我们的旧人已经与他同定十字架，这样你们的罪身就与他一同灭绝，你们就不再做罪的什么奴仆了。这个是整个罗马书六章六节的这个第六章的那个神髓。就是说如果你不知道十字架在你的身上耶稣做了什么事，你我对神的救恩就永远只知道一半。所以在传统基督教里头 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我们所谓福音派，福音派在讲福音的时候只讲一半，就是说耶稣 die for you， 很少的基督徒认识另外一半，叫做 Christ die as you， 他这个怎么翻译die for you 是替他替你死，对吧？那么但是怎么样叫做 he die as you 呢？啊，你们的中文用得上用不上 die as you， 他他代表你死，这个是他的死就把你也放在他里头，跟你跟他一起死了，这个 die as you， 他是不是代表你死啊？那这个也中文还是不能够很完整的发表这个 as you 这个感觉，是一样，对， same as， 就他怎么样你也怎么样，就叫 as you 啊，玉石俱焚哈哈哈哈哈，好，这个也够惨烈的嗯，那么反正这是要你们自己去琢磨的，这个词是非常不容易来抓到，因为这个点如果你抓到了，那整个这一章圣经就开了，不然的话我告诉你，我在那边想这四节圣经头都想烂了，因为我们不是活得好好的吗？他怎么说我们死了呢？然后又说天天要不要想地上的事，要想天上的事，天哪，我们有几分钟是想天上的事，就我每天基本上都在想地上的事嘛，对不对？保罗说你们不要想地上的事，要想天上的事，那这个怎么能够成为我们的这种生活的内容呢？简直不可能，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这样卡住的原因，就是因为你没有抓到他要讲的那个点，你是从我们每天的生活里头，你活生生的这一个人的这个经验里头来讲这件事，你就觉得这个保罗到底在讲什么。但是你要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你必须回到他罗马书，他讲今天讲的东西其实在罗马书里面讲的非常深刻，所以你只有回到罗马书里面去来体会他在这段圣经。你想罗马书他是用了多少章，13章圣经14章圣经才把它讲完的，这个神的救恩他在这里要用4章圣经，所以他是一个浓缩的方法来讲这个神的奥秘，神的基督里面的这一个救赎，因为他整个还是讲到这个救赎，所以你就必须有罗马书的帮助，否则的话你光光看这一本书你很难解得开，很难解得开。好，那么在这个地方你就要体会到他第一个点要告诉我们，你已经死了，这是我们的前提，如果你没有死，那什么都谈不上，懂吗？所有属灵的经历是从你与基督一同死了开始的，因为在这个肉身之中，保罗下过一个很清楚的结论，他说这个肉身有什么问题？我请问，在我们每天的这种生活上，这个肉身 in light of the spiritual life， 在就是说从属灵的观点来看，我们这个肉身我们想不想属灵？想。属灵不属灵？不属灵。你越想属灵就越肉体，对吧？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在这个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这个肉身，它有一个很大的难处，这个难处就是说我知道何为善，我也知道何为恶，但是我所愿意为的善我却不去做，我不愿意为的恶我倒反而去做，所以这是这个身体的基本难题，懂吗？所以你就会发现所有的宗教都没有办法解决这个东西， 只是告诉你，你要做好事，不要做坏事，啊，众善奉行，诸恶莫作，这是佛教的八个字的精髓。但是，做不到，对吧？那要苦修，那要积功，要那个是，但是实际上办不到，办不到。所以这个是人类灵魂深处一个诚实的呐喊，就是说我没有办法，行不出来。所以保罗在第七章罗马书，他就会喊，他说：“我真是苦啊！有谁可以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就在这个原因，这就是他来到了最最中心的那个感觉，他一个大的呼喊：“谁能救我？”所以到了第八章呢，他就开始从这里面脱，他感谢神，在基督里他就可以救我。所以你就要知道这个基督的奥秘，这个基督的这个救恩，它里面是说宝藏怎么样埋在里头，你必须进去得到启示，你明白了，哦，原来神是这样做的，这就是保罗在这里要告诉我们的。所以你这边读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看见他头四节圣经，他要告诉我们：第一，你必须知道你已经死了。那这个点有没有问题？阁下死了没有？或者叫半死不活，对吧？所以你就知道这个点是一个开启的问题，是一个启示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都活在肉身中，每天都24小时都活得响当当的，怎么叫做我已经死了呢？除非你有一天真的神开你的眼睛，你已经死了。那这个是一个 enlightenment， 是一个启示。所以保罗的祷告就是：你一定要得到这个启示。你第一个要知道，你已经在神的眼中，你已经死了。那这件事情的发生是因为他把你跟他的儿子怎么样放在一起， You are in him， 这是关键， in him 这件事情才可以，没有 in him 不可能， OK， 这是关键。好了，如果你知道你已经死了，那他下面就告诉我们，你也怎么样，你若真知道与基督一同复活，那么所以死跟复活，基督的死跟基督的复活跟你有绝对的什么关系，你若跟他一起死，你也要跟他一起活。那么现在活的时候呢，他下面就说，那我们怎么活？那他就说，你必须，既然你已经，你的老我已经死了，现在活着就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头活。那在这个活的里头是怎么一个方式呢？他说，你必须求上面的事，而不要再求什么下面的事。那你就会发现他在这个地方的关键是思想，他说不要思想上面的事，地上的事，要思想上面的事。这个他中文我们的翻译是思念啊，那英文是 set your mind on the things above， set your mind， 那我们中文就翻译成思念。那么所以你就会发现他现在来到的一个关键是你的 mind， 你的思想，看到没有？今天如果我们知道我已经死了，那么保罗说的有关于这个我已经死了这件事情，他像罪死了。然后呢，他还有在加拉太书里面他说什么？世界啊，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他倒过来再说，就世界而论，我保罗怎么样？钉在十字架上了，看到没有？那么他这个东西是不是说保罗是上了十字架呢？当然不是。他讲的是什么意思呢？啊，这里思想，对我来讲，这个世界已经怎么样？结束了，已经没有任何的价值。什么叫做死了？不起作用。我对某某人已经死心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没有盼望，这个家伙没无药可救，对不对？这叫死心了。我以前还对他有盼望，总希望他有一天会好，会怎么样，会改变，什么什么什么，对他有一堆大堆的期望。后来有一天啊，死心了，这家伙无药可救，死心了，不对他，对他没有任何的期望。所以这个是意识，这个脑袋怎么想的问题，你怎么看这件事情的问题。好了，他现在说，你们要 set your mind things on above。你要把你的意识形态，你所想的，想什么上面的事，不要再想地上的事。如果你能够像保罗一样，这个世界对我来讲已经上了十字架了，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以前对我是充满着憧憬，充满着美梦，充满着想要大干一场的大江湖，结果现在呢已经过去了，已经死了，我对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的期望，也没有任何的雄心大志，对吧？这是一个意识形态上的一个观念的问题。那么他现在就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要胜过我们的肉体这些所有的捆绑，你必须在思想上，你要第一知道你跟你自己已经隔开了，你的老我已经死了，第二你跟这个世界地上的事也怎么样隔开了，现在你是一个复活的人，你这个人是一个新的人，你是跟上面有关系还跟下面有关系？跟上面有关系，对吧？我们是属天的，我们不再是属地的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啊，叫做什么，一刀两断，对吧？主耶稣说，我来不是带太平和平，我是来插一把刀的。这个插把刀的意思就是我要来分两个立场，两个世界，两条道路，这个是很清楚的。所以在这个地方他就说，你们根本就不再属于地上的了，你们是属天的。所以你们的思想不要在一天到晚为地上的事，怎么吃什么喝什么，怎么样怎么样享受，来成为你的思想的内容。你要想一想更重要的事，是属天的，是属灵的，是神那里的事，神的旨意的事情，这个是我们要思想的内容。所以这个是保罗在这里要告诉我们，你如果老是在这个地的层次，在老我的层次里面去思想的话，那你的结果一定是什么？当然罗马书说体贴肉体是死，对不对？但是他在还没有死以前呢，呵呵，就是被你就会被你的罪，你的情欲是什么捆绑，对吧？我们中文表达是很清楚的，保暖呢就思淫欲，对不对？你天天就是想这些地上的事情啊，怎么吃怎么享受怎么怎么，你自然而然这个生活就很放荡，因为你注重的是享受，肉体的享受，你并没有去想到灵的层，那个神要给我们的那个层次的事情。所以你整个的这个价值观人生观都是在地的层次上，所以自然而然你就被这个地被罪捆绑，这是必然的。你在这个地球你一定受什么控制？地球地心引力嘛，对不对？你在这个地球上你怎么干你也永远赢不过地心吸力，你赢不了他的，他一定叫你去犯罪。但是如果现在你跟你是在基督里，你的原来地上这一套东西全部在十字架都给你结束了，神今天把你带到复活的境界，一个属天的境界里头去的时候，你就要开始学过什么日子，脱离地的日子，是属天的日子，那是要学习的，对吧？那些太空人要去太空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在地上必须锻炼，对不对？那他们怎么在这边锻炼呢？听说就在游泳池里头，在一个很大很大的游泳池，在那个里面可以飘起来，那在飘的里头可以学这个在太空的那个操作的感觉。他们穿了那个太空衣啊，就在一个很大很大的大游泳池里头学操作，会了然后他们就上太空啊。所以这些有的时候还把他们带到坐那个波音的大飞机飞到很高很高，然后忽然间怎么冲下来，有一段时间他们是 weightless， 就是飘起来的，有没有？有吧？我希望你们 有的时候看看这些科学纪录片，这些都是就是说让这些要去太空的人学一学没有地心吸引力的时候是怎么一回事，那到时候你就不会傻眼了。那么同样也是一样，神真的有一天要把我们带到天上去的，这是我们将来的必去的地方。但是呢，现在得好好的怎么样，操练操练，啊，操练操练，哎，对，在地如天的生活，这是我们要操练的东西。所以你不要老是想，哦，今天我在地上两个文明都一起抓吧，地上的一切我也要捞一把。那么将来死了嘛，到天上再捞一把，两把都抓到，这是痴人说梦，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啊，这个是他这个四节，他第四节的结论是什么呢？他的结论是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对不对？ Christ who is our life。所以今天整个的关键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这个基督的奥秘是什么？一个很重要的点，这个奥秘的基督现在已经是我们的什么了？生命 ，He is our life。我们以前的老旧的生命呢？老亚当的呢？死掉了。这是整个基督徒的秘密。那你怎么活？你是用哪一个生命活？就是你得胜于失败的关键，对吧？你是靠着你的肉体去活，虽然讲了我信了耶稣，你还是活在你的老旧的生命里头，那是有一个选择，还有一个你就把那个丢掉了，来活那个新的生命，基督的生命。所以他在这个点上，就是第四节这一句话是，我觉得是他整个的那个 conclusion， 就是基督是我们的生命。OK， 如果你不意识到基督是我们的生命的话，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就常常还是老套，你基督靠边站，你没有办法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这一个生命中来表达出来。所以他这个前四节，所以我这一个第一个大点就是什么是胜过肉体情欲的秘诀，这个就是他的秘诀。那你如果有时间，你回家，我给你的一个参考的圣经经节，我写在旁边，罗马书第八章，从第四节到第九节，你回去慢慢读，啊，这段圣经就是把现在这个四节讲得很透的，在罗马书里面表达的，那我刚刚基本上把它讲出来了。那他不管是罗马书第八章讲的也好，或者这里所讲的也好。他的那个点就是 set your mind on 什么，就是你的心思想什么，这是他的关键。所以我们要在这件事情上来操练追求啊。好，那么根据他这个四节圣经的前提，那他下面开始就讲我们怎么操练。那你从这个第五节开始呢，你刚刚我们念的第五节，他说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后面还有到了第八节，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口中污秽的言语还有谎话，不要彼此说谎。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的老套，我们没有信主以前，我们没有一个人不这么干的只是轻重的差别而已。那都在这样的一个捆绑中，那他现在就告诉我们，当我们被蒙拯救了，我们这个人有改变了，好了，那他现在就说你要他用两个动词，你看我的这个讲义上，第一个动词叫致死，对不对？ 啊，第二个动词叫气绝，对不对？哦，你如果去查考这两个动词，你会发现哈，我有注解在那个讲义上。先看这个致死啊，那英文的圣经的翻译是 consider the members of your earthly body as dead， 它是 consider as dead， 那我们中文是说致死，consider as dead， 这句话你要翻怎么翻啊？你把它想成已经死了，对不对？你把它想成已经死了。中文是说致死。致死的话，这个含义是什么呢？拿来，脑袋砍了，把它致死。其实在圣经里面，这个字用过三次。那么罗马书四章十九节，我们打开来看。罗马书四章十九节是他的第一次这个词汇。讲亚伯拉罕，我们从十八节念起吧，十八十九两节。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请问这句话是讲什么？这段话讲什么？就是把当年神对他说，我要赐给你一个儿子，对不对？神跟他讲这个话的时候，他大概是在八十岁左右的时候。左等儿子不来，右等儿子不来，一直等到差不多八十五，他老婆说不行了，我的使女夏甲你跟他同房，生一个算我的。所以他八十六就生了谁？伊斯玛利，对不对？结果这个儿子神说是不是？不是。所以他八十六时候生这个伊斯玛利，神不认账，这不是我要给你的儿子，我要给你的是你跟你的妻子所生的。所以这句话是什么时候说的呢？九十九，耶和华九十九岁的时候对他说，你跟你的妻子才算。他这下昏倒，那我前面那个儿子怎么办？后来是赶出去，对不对？伊斯玛利是赶出去，那个时候他已经十几岁了。所以到了九十九，神说你要生一个儿子。那现在罗马书就说了，当他九十九岁说我信的时候，有一个很稀奇的跟他二十年前不一样。二十年前他说我信的时候，神称他为义，有没有？这是创世纪的十二章，神要给他儿子，他说我信，神就称他为义。这是第一次一个人被神称为义。但是现在二十年后他说我信，神又称他为义。这是罗马书第四章讲的，神又称他为义。可是这一次不一样，这一次的信跟上一次的信有一个不同点，是什么？上一次他说我信的时候，他信自己，也信神的话，对不对？那所以他自信的成分大，信神的成分呢小，所以他搞出一个伊斯玛利，对不对？这是他自信的结果，我可以生个儿子没问题。他八十六岁果然就生了一个伊斯玛利。可是到了九十九了，他这一次说我信，跟上次就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他这里说他看自己如同已死，撒拉的月经已经断了，也就是说要生儿子没门了，没门了。但是他说我信，那意思就是说如果有儿子是谁做的？百分之百神做的。看出他的差异点没有？ 这叫做信心的长进，这个是信心之父。在这个学信心功课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神讲的信心不是人对自己的自信，而是你对自己不信，但是同时呢信神，这有差别的啊、哦。是他这个99岁的信心是对自己失去信心不可能了，但是他却相信神既然说了不可能也会变成可能，这是亚伯拉罕的信心，听懂了没有？好，那么在这个背景里头，你就要知道哪那个字了。我们在哥罗西书翻译成致死，但在这里使用这个动词的时候，中文不是翻译成致死，它是说什么？如同已死，看到没有？他看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这个就是同样这个字。那我觉得这样的话，我的领会就比较，起码我不知道你个人怎么样啊。致死这些东西，他不说吗？你要致死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贪婪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肉体里面很强烈的这种欲望，对吧？那这些强烈的欲望过头的时候就变成犯罪，对。那么现在他说你要把这个东西致死，什么意思？那叫我们做一个没有欲望的人吗？这倒不是，这个地方是要让你来到一个情形，看这些东西你要像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看自己的身体怎么样，如同已死，是你整个的看法的问题。How you think， 听得懂没有？这是非常很 practical， 很 focused， 就是一个基督徒他怎么样能够胜过这些肉体的情欲。他说你必须操练一件事情，你就是前面你要知道，第一你已经死了，第二你是一个复活的，在基督里复活的人，第三你要思想，你要想，你怎么想是很重要的。 How you think， 那他现在说你就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说致死你地上的肢体，或者说你想你地上的肢体也已经怎么样，如同已死99了，好吗？已经99了。如果你是这样去想的时候，自然而然你就胜过了。否则的话你还觉得自己是20岁的这个的样子，那你胜不过啊，你必须把它想成99，那你就已经胜过了，对吧？所以这个是一个思想的问题啊。那中文翻译的时候有两种方法，一个是叫做致死，一个是叫做如同已死。 OK， 这你自己，我把它拿出来给你们自己去揣摩。那这是第五节。第六节，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这是我们以前的老旧的生命的时候是这样想的，现在在新的境界的时候，你就要整个的这个思想就要改变了。好，这是一个面，致死。那么到了下面他再用另外一个字，到了第三章第八节，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事，恼恨、愤怒、恶毒、阴毒、毁谤、口中污秽的言语，还有彼此说谎，这些事情他说要弃绝啊。那英文呢翻译呢， You also put them all aside， put them all aside， 这是New American Standard 的翻译。你如果看别的版本也有翻译成 put off， 这里是 put aside。 那 我在讲义上给你们留了两个字，叫做脱去，好像衣服啊，把它脱掉，脱去。那这个字呢，我们来看其他同样的这个 verb， 这个同样的动词在其他圣经是怎么翻译的啊？先看罗马书十三章，罗马书十三章的十二节，十三章十二节，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所以你就看到同样的动词在这里就翻译成脱去，对吧？那么我们哥罗西书翻译成弃绝，这个地方翻译成脱去，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这个语法的时候给你的一个感觉是什么？好像衣服，对不对？那个破旧的衣服怎么样？不要再穿了，脱掉了，对吧？ put off， take off， 然后呢穿上一个什么新的。那圣经里面也有翻译的时候，你如果到了以弗所书第四章来看的时候，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二节，二十二节，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被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穿上新人。看到没有？有脱去的，也有什么穿上的，把旧人脱掉，把新人穿上。那么请问这样的一个东西是怎么一回事？都是你脑袋怎么想的事。看到没有？把那个心思要改变，心智改换一新，你不要老是用老的方式来看事情，老的观念来做事情，你现在要重新改，从你的心思的里面去改啊。所以这个请问，当我们一谈到心智的改变，心思的改变的时候，是属于基督徒的什么功课啊？在讲罗马书的时候，这个是什么范畴？ Sanctification 就是成圣，对不对？成圣就是讲这个东西嘛啊。成圣的这个东西，这个真理是完全针对着我们人的什么部分来讲的？心思就是魂嘛，是针对我们的魂来说的。我们的魂里面有很多很多东西都是老旧的东西，这些老旧的东西你必须一样一样一样把它改掉，那这都是你的观念。所以你要知道，搞政治的人常常讲革命，有没有？那在革命，讲到革命理论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政治家都讲了，讲什么？革命必须先革什么？革心嘛。你的心没有革，你这个命，你这个搞革命搞了半天还是一样，换汤不换药，对吧？所以搞政治的人就很知道，说革命要革心。我们这从小受这个政治课的时候，这些玩意儿讲了很多，但是那个没办法的啦，这个要什么 ？Old dog cannot learn new tricks， 叫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革新何等，谈何容易啊，对吧？那政治老毛的方法就是斗争，斗得你死去活来，天天讲，日日月月讲，什么年年讲，斗斗斗，把你斗斗，斗争哲学，这是老毛的那个理论。但是圣经不是这样讲，圣经不是讲斗争，圣经讲的是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奉献， 是从你奉献的里头，神的圣灵来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讲过没有啊？有吧？不要跟我看起来两眼一白，不知道我在讲什么。这个都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圣经中来启示给我们的真理，这都是 very very basic 而且 very very important。 你看保罗不管怎么样讲，他离不开这些基石，这是他的 cornerstone， 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这个地方讲到气绝，哦，这个气绝呢，另外的翻译就是脱掉，把那个旧的脱掉，然后呢，穿上新的，对吧？所以我们跟罪恶的搏斗，是根据耶稣十字架的反面，这句话听得懂吗？耶稣十字架的反面，十字架总共两个面，一个正面，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反面呢？啊，反面是什么？又傻眼了，就刚刚我讲的 as me， 正面是 for me， 啊，对对，正面是耶稣为我死，反面是耶稣与我一同死，我与他一起死，这是反面，很多的基督徒不知道。因为如果你不知道这件事情，你就不知道怎么得胜，你就不知道神怎么样救我们脱离这个旧人，脱离这个情欲的捆绑，你不知道你就没辙，你必须知道。 OK， 点头啊，请你们点头呀呀，一定要 点进去，这个非常非常重要，你一定要明白，要彻底明白。你这个不点头的话，你就是猛查查，你这个基督徒猛查查的基督徒。今天基督徒太多就是猛查查，搞了半天信的时候信了一辈子，都不知道信了耶稣以后还要追求什么。他的整个的关键就在这里，然后穿上与脱去啊，消极的是脱去，积极的呢是穿上。好了，那到了第九节第十节你就看出来了啊，他说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救人和救人的行为，这是消极的，你那些旧的东西通通要脱掉的。然后到第十节就积极的了，他说什么？穿上了新人。我很不幸的，你们的讲义啊，我去翻译的时候通通变成黑的了。其实我是 mark， 那个 mark 的颜色在翻译机上就变成黑的了，所以其实你去看那个叫做穿上中文圣经是穿上了新人， OK， 我不是要把它涂掉，那是 highlight， 它的重点是穿上新人啊。它这个新人是怎么一回事呢？你注意看，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也就是说，今天这个改变不是一步到位的，这个改变是什么？是渐进式的，在知识上渐渐更新。那你看英文的翻译 Have put on the new self who is being renewed to a true knowledge according to the image of the one who created him。那所以你就会发现，神今天在基督徒身上所做的事情是什么？什么是目标？神在我们上做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慢慢变成照他主的形象。那么请问，亚当夏娃被造的是怎么造的？不是就是照着神的形象吗？样式造的吗？所以你就知道神当初造亚当的时候就是这个方法，但是可惜亚当却犯罪去了，所以我们人通通堕落了。那么现在神做的还是一样，把我们每一个买回来，用宝血买回来，然后呢要把我们慢慢慢慢一步一步的怎么样恢复到 如照他主的形象，这叫渐渐更新，看得出来没有？是一步一步来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年轻信主实在是最大的福气，你知道我为什么这样讲？你有足够的时间给神把你修理到像他的儿子。你临死前才信耶稣呢，是得救了，但是呢你缺了一段，你没有时间给神来改变你，听得懂吗？呀，所以你如果懂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要做什么，你就知道你不要给神 shortcut 他的时间，因为一个成圣是需要时间的，懂吗？每天你要跟他配合的，所以越早信主越有福气啊。但是也有人信了半天也是猛查查，那也没办法。但起码你必须了解这件事情，神今天在我们每个基督徒身上正在进行的一个工作就是这个工作啊，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那所以呢，你从这张圣经这样念下来，神的方法对付罪恶是怎么对付啊？不是积功行善的问题，是叫你的心思怎么样改变，你的心思必须更新，你的老观念老想法，你从小长大的那一套东西全部要统统丢掉弃绝，你要换成属天的，你的 focus 必须是属灵的属天的属基督的，那个是你的 focus 啊。你知道骑脚踏车，我不知道你们骑脚踏车经验怎么样，怎么样能够骑脚踏车能够走得不要弯来弯去，走得直，有什么秘方？你一定要眼睛不要盯着你的龙头，不要盯着你的轮胎，你一定要把眼睛怎么样看前面看，那自然而然你眼睛看得远，这个脚踏车呢就走得直。你老看你的前面，哎呀我有没有掉到坑里面去了，这个那你一定掉到坑里面去，总时间的问题而已，有没有这个经验呢？有吧，这每一个骑脚踏车都知道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老看自己，这就是我要说的。我们一天晚上太爱自己，天天看来都是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我怎么样 me mine 就是这样，所以 miserable 你必须看什么？看主，看耶稣。你越看他你就越像他，你越看自己呢越像自己越看越老啊，真是毫无道理。但是你要看他，这个是这个我们追求的秘诀。好，那十一节我觉得是这整章圣经的高峰啊，高峰。他说在此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这一段话就说出这个新人为什么是不分犹太人希腊人，受割礼的不受，这第一个不分种族对吧，希腊人犹太人就是种族的问题，受割礼跟未受割礼就宗教，就是你的宗教的仪式的问题。化外人希古提人就有文化与没有文化，为奴的自主的就是你做老板的还是做打工的，就是说社会的 status 在这个新人里面没有任何的差别，你的文化水平也没有差别，你的种族也没有差别， 一切在地上所有人间的差别，在新人里头呢，一律取消了。为什么能够取消？它的秘密是什么？就是 in Christ and Christ in everything， 基督是万有，又是在万有之内。这句话怎么理解？我要让考考你们，你们来想，保罗讲这句话，这是很大的话，什么意思？叫做唯有基督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英文翻译成 But Christ is all and in all。 哎呀，读起来好像懂，又是好像不懂。 Christ is all and in all。 哎，这中文我觉得没有英文翻译的干脆，就这么几个字，可是包罗万有。 Christ is all and in all。哎，对，都是基督，全是基督。那么怎么样来领悟它呢？有一个比方，你们做参考。你到海边去看大海，如果你是一个水桶，你把这个水桶丢到大海里去，请问谁在水里面？水桶在海里，海呢也在水桶里，对不对？咋的？对吧？当你向那个海的看去的时候，你把你自己想成那个水桶，丢到这个大海里头去，你在大海里，大海也在你里面，也像我们现在坐在这里，空气跟我们在空气里，空气呢也在我里面，对吧？这个够形象了吧？就是说 Christ is all and in all。 你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它，就是说神有一天他要做的事情，就是让基督是一切，而且又在一切的里面，对吧？就是说神有一天要达到，他要做工，做到有一天他整个的万有，看得见的看不见的，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水里面的路上的，一切都能够有基督，而且都在基督的里头。 Everything express his son。 这是神要做出来的，是英文非常完全。对对对对，我喜欢英文，在这里我喜欢英文的翻译，非常的这个很能达意啊，叫做可会意而不可言传啊。你慢慢去琢磨。 Christ is all and in all。 对对对对对对对，但是现在不是，现在东风变质了。现在你就用把神要达到的那个目标，跟今天我们看见的实际的情形，撒旦魔鬼做的就是要把这件事情完全打掉，他把他自己代替了。今天你看见他，就是他充满在万有里头，到处你看到魔鬼的作为，不法的事情，对不对？横行霸道，一切都是黑暗的。你表面看起来是真理的，但是你挖进去看，都是叫做不能看的东西啊。所以撒旦在今天做迷惑的工作，破坏神的作为，要把神从这个世界赶出去，这是撒旦的工作。但是神要达到的，撒旦没有办法破坏，因为神已经在十字架上宣告成了啊。所以他的方法一定可以把魔鬼，不管魔鬼用尽所有他吃奶的力量，最后的得胜还是属于神。那他现在问题在这里，耶稣的十字架是得胜的，没有错。今天我们人怎么样？问题是 人可以胜，也可以什么败。胜败在人的身上是 50-50， 机会均半。半问题在哪里？你怎么想，你怎么选，你的选择决定基督的得胜能不能在你的身上成功。对我们来讲是选择题，就跟亚当在伊甸园的时候是选择题。看到没有，我们的一生在这条路上都是选择题。像今天晚上你们选择来，对吧，你也可以选择不来啊，没有人强迫你啊。那么来你就可以有所得，你不来呢，你说我在网上听，是感谢主今天有网上可以听，但是跟你讲当场听跟隔一层电视听还是不太一样的，对吧。所以这是选择的问题，你怎么选。我们一生从我们得救以后每天都是选择， Every day you choose。 所以我们是积累的所有每天的选择，最后神的旨意就怎么样成功在我们的身上。你每天选的对，神就做一功，第二天又选的对，又长进，所以渐渐就增加了，渐渐到最后它的结果就是成了。所以你必须跟他合作的，必须跟他合作。这个是三章十一节，我觉得是他这本书的高峰。 Christ is all and in all， 这是他整个的奥秘，神的奥秘。Yeah. 那倒过来说，什么事情在神的眼中是有价值的？如果这是神的旨意，我们现在听懂了，那现在你就要问了，到底在凡思百物之中，什么在神的眼中被看有价值？啊，他要，你看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我们看每一件事情都有他自己的所谓相对的价值，对不对？这个值钱，那个不值钱。那现在你来从神的眼光来看，什么对他来讲是有价值的？啊，根据我们现在讲的这个，神最终要带到这个地步，啊，一切跟这个发生关系的就怎么样，有价值，对不对？凡是跟这个目标搭不上关系的，自然而然就怎么样，没有价值，对不对？这个合不合理，对吧？因为他整个的目标已经先讲给你听了 ，Christ 必须是 all and in all， 那如果任何的事情跟 Christ 没有关系，那没有价值，对不对？所以你就会发现在新耶路撒冷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新耶路撒冷有两个警戒，一个是新耶路撒冷本身，然后还有一个城外怎么样，还有一大堆什么行邪术的啦，什么什么一大堆，就是要么就是 Christ， 要不然就是 Christ outside， 那是很可怕的地方。这是最后你在启示录看见的那个描述。那常常有人问我，哎，怎么外面还有这些玩意儿？我说很简单，那个就是地狱，就是非 Christ， un Christ 就是在耶路撒冷城外了，对不对？一脸茫然，你去读一读22章，其实你就可以你知道我在讲什么。总而言之，你在这个地方你要看见，这个在神的眼中，他的目标是明确的。那他一切对他有意义有价值，一定是跟他的目标怎么样吻合的。对，你如果做，你就是进了哈佛，你就是进了什么什么什么伟大的学校，对对，跟他如果没有发生关系，你的哈佛也没有用，听不懂吗？你赚了几亿的 billionaire， 如果跟他没有发生关系也没有意义的。 Got it？这就是你要自己想懂的一件事情。今天基督徒有的时候很人格分裂，就是说 一面也承认这个事情，可是他带他自己儿子女儿的时候，就是一直把儿子女儿往那个世界的价值里面带进去。他娶儿子娶媳妇的时候，也就是用这个来衡量，哎，他的学位怎么样啊？他的钱财富怎么样？搞了半天，他还是用世界的东西来衡量他自己的儿女，看到没有？所以我叫分裂。我们自己属灵的观念里头是分裂的，一面好像懂了圣经讲的是什么，另一面你的选择是另外一码子事情，配不起来的，分开的，这是非常严重的事实。好，下面他就是讲到我们操练的问题，那你就会发现他分成教会的生活、家庭的生活、社会的生活，分成三个方面来说的。那从十二节起了啊，十二节起。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那他小字存，他原文翻穿 put on， OK， 我们中文翻译成存，所以这两个意思都有的。所以这个穿上新人，那怎么穿呢？他现在讲了，他说我们是神的选民，是蒙爱的，那现在就要穿什么呢？怜悯、恩慈，这些都是基督圣灵的美德，有没有？你要穿起来。那到了十三、十四节，他说：“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十四节，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你注意英文的翻译，“存着爱心”这个字。英文说 put on love， 看到没有？ put on love， 我 highlight 的时候你们看不见了，你仔细读的话是 put on 是什么？穿上。所以他这里都是讲到我们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那么现在他就告诉我们，具体我们在教会生活的时候，你要穿上爱，穿上怜悯，穿上恩慈，这些都是我们要操练的，这是我们彼此在教会生活里头不可缺少的。那我想我们常常在教会中就会碰到一些事情，你爱不下去了，这看着这个人头都大，这个气就来，但是他说你要忍耐，要操练你的忍耐，要存着爱心，对吧？彼此包容，彼此饶恕，这都是很实际的。在教会生活中，你不可能教会每一个人都是跟你一模一样，总有人跟你对着干的，那你能不能为他感谢主啊，为他说主啊，你有他就让我学什么，学忍耐啊，对不对？你没有他你就不需要忍耐嘛，你今天有了他你才要忍耐嘛，要忍耐，要谦卑，要怜悯，要恩慈，要爱心，这些东西就是因为这个环境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理想，是有这么多的刺刺尖尖的，让你全部很不舒服，那在这个里面你才有得学啊，对吧？所以教会你不要说哦，他们现在很糟糕，这个吵架什么什么的，就看你怎么看，完全是看你怎么看。问题是永远有的，只要有人，这些叽里嘎啦的事情多得很，对不对？如果一个人说教会没有问题，那是他要么第一是瞎子，第二嘛他在坟墓里，那就没有问题了。你如果眼睛是打开的，你是活的，哪里没有问题呢？你家里都有问题，何况教会呢？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不稀奇，问题在哪里？是你怎么看，什么是你该脱掉的，什么你该穿上的，这个是你该操练的东西。所以这些问题感谢主存在，下面问题是我们怎么学，对吧？我们操练是在这个神要我们做的事。所以教会在一个意义上来讲，教会的肢体生活其实就跟一个人在健身房怎么样锻炼是一样的， you know, 你 fitness 这个我们身体需要去操练，灵性呢也是要操练。那操练总是不是很舒服吧？你对健身房的时候，哈、啊，搞得全身大汗，这个整得死去活来，每个肌肉都发酸，是不舒服的。但是，还是有益处啊，操练身体总是有益处啊。那同样，这个属灵的 spiritual exercise， 属灵的操练，在教会中有问题，你就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啊。感谢主，神把我放在哪里？健身房啊，有的时候你要弯腰。你要谦卑，对不对？人家骂你，你还要微笑，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都是要学的嘛。这是教会。然后呢，他第二个原则是叫做15节，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这句话什么意思？平安做主。因为有很多的东西你不知道到底你的决定，你的选择是对与不对，那你怎么知道对了呢？平安不平安里面有一个东西的，叫做 peace。 你失去平安的时候，你就表示什么？有问题了，对不对？你如果里面老是忐忑不安，你就知道这个不对的，你做错了。那里面如果很平安，你就知道就对的，对了，对吧？你什么？你常常有的时候说话就知道了嘛。有一些话噼里啪啦砰砰就放炮放出去了，结果呢里面就是不安。你觉得啊，我刚刚那句话说错了，得罪人了，或者很愚昧，你还得道歉，对吧？所以这个叫做基督的平安在你里头做主，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啊，你们为此蒙召，归为一体。要存感谢的心，就是 always give thanks。 我上一堂也讲过，就是说我们为好事 give thanks 固然是应该，我们也要慢慢学为许多不如意的事情也要 give thanks。 说主啊，感谢你让我能够学我平常学不到的事，对吧？为这些不如意的事情也能够感谢。好，那第三个点呢，这个教会生活里头有一个重点，它是第16节到17节，这个与就像今天晚上我们所做的是一样的性质。要常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怎么样，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也就是说，教会的生活里头有一个面是我们彼此相处如何学爱心、学谦卑、学忍耐，但另一个面是真理。看到没有，他在这里所讲的都是神的道啊，要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像我们不管礼拜天的讲道、礼拜五的查经、我们礼拜四的这个今天晚上这种讲座啊，我们只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就是将基督的道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这个是每一个基督徒必须学习的。我们9月要开始所谓的成人主日学，盼望教会的弟兄姊妹都愿意来参加，目的就是这个，让基督的道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现在我们很多的时候，你知道犹太人读法利赛人读不读圣经啊？读，他们读的比我们还殷勤，他们会背的。犹太人就是法利赛人，但犹太人、法利赛人中间，他们虽然是读圣经，那比不读圣经的当然要好，他们知道神的道，但他们的难题是什么？他们没有光，所有的圣经对他们来讲都是字句，都是字句。安息日要怎么做？献祭要怎么献？啊，节日要怎么过？在圣经里面这些事情，你去问他，倒背如流。但是你如果问他为什么，不知道，没有光，只有那个死的知识，完全没有圣灵的 光光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这边讲到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它前面有一个前提，用各样的智慧，也就是说你如果没有这个，所以保罗他就要祷告说，求神把赐人智慧与启示灵赏给我们，让我们真知道他。为什么他有这个祷告？不是说这些人没有圣经，他们都有圣经，都读的，从小也都会背的，但是如果没有属灵的智慧聪明的话，一切这读的通通怎么样，没有用的，都是死的知识。字句叫人死嘛，唯有灵叫人活。所以我们查经也好，听讲经也好，我们自己读经也好，你一定要怎么样，求属灵的聪明与智慧，每次你都必须这样祷告。 Every time 你的大脑我的大脑再聪明，对主的话怎么样，一点办法没有。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你可以进哈佛可是读圣经就是猛查查呢？ Why？ 因为范围不同。你我的天然的聪明是对物质的事情很通，世界的事情很快，但是对属天的属灵的呢，门外汉，我们中国话叫做隔山，不是什么隔行如隔山，对吧？你换了一行你就摸不到头了，你虽然很聪明，你没有办法知道他到底在干什么。隔行如隔山，再聪明的人你最多知道几行，但是总有一行你还是不知道的。那么现在就是我们跟神之间我们隔的是什么，属物质与属灵，何况中间还有一个属，还有个罪，罪把我们跟神隔得更远。所以我们读神的话为什么不是不读，可是不开窍，读了也没白。所以在这里说，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后面就讲到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这些都是所谓教会生活的内容。我们彼此之间互相来彼此鼓励，彼此这个激发，然后从每一个人的领会上彼此分享，我把我自己领悟的跟你们分享，那你们也把你们的领悟也可以分享，这样我们就很丰富了，就叫丰丰富富，对吧？好，然后他说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也就是说今天一切都是为谁，为什么而做？为基督而做，为基督而做，不是为个人的什么雄心大志。有的人我知道像李长寿，你们听过这个人吗？对，他搞了半天就是他能够向他的会众说，我是20世纪神给全世界的唯一的执事，就是神只有借他说话，别人都没有，别人都不是，其他一概不知，就只知李长寿。我们是 only Christ， 他是 only witness Lee， 懂吗？死了，但他的徒子徒孙还在干同样的事。所以你就知道在这个基督教的世界，我刚刚只不过举一个我们中国人中间比较有名的一个例子，在美国人中间也有，在欧洲也有这样的人，就是说他常常都是借着上帝的名，借着圣经的名，搞了半天讲的是什么，他自己，他 promote 的是就是他自己。所以你如果掉到他那个里面去，你就没完没了，你被他怎么样洗脑了，而不知道。最惨的就是那些死心塌地跟着他的人觉得哇这是真理，这是唯一的真理，死命跟着他摇旗呐喊，我家好 好几个当年是这样的，他的红卫兵后来梦醒了，整个信心就垮掉了。我们听起来可以说啊、哦，好可怜啊、哦，但是我是亲眼看见我自己的家人毁在这个人的手里，这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他会不会讲？他很会讲，厉害就是这里，他很会讲。但是讲来讲去呢，离不开一个东西，就是他。所以你这是很糟糕的一件事。好，现在这一段就到了教会生活，下面就是家庭了。他从十八节开始，那我们平常也都知道，说你们做妻子在当顺服自己的丈夫，你们丈夫的爱你们的妻子，讲了夫妻。讲到儿女呢，他说你们做儿女的凡事听从父母，这是主所喜悦的，讲到学习顺服。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什么叫做不要惹儿女的气？有好几个翻译啊，我们这个New American Standard 它翻译成 Do not exasperate， 这个念怎么念的？ Exasperate your children， 这个字还不太常见啊。那我另外找了两个版本，一个 New International 就翻译成Do not embitter your children. Embitter， 这是 NIV 的翻译。King James 的翻译呢，就是 Do not provoke to anger. 你不要把你儿子搞火大了。Provoke to anger. 啊，所以这个字里面的意思是很丰富的。你看不同的版本，它都可以把那个意思从不同的角度来表达给我们，对吧？那我们中文的翻译呢，就是说不要惹儿女的气。平常心讲，我还不太懂什么叫做儿女的气，但是我常说儿子被我骂的生气倒是有的。所以我们做父亲的常常也要知道怎么管教儿女，不要搞得太过头了，失了志气。对对对啊，他就自暴自弃了。你这，我觉得这个翻译不很好，叫做对他有苛求。我常常看到有些家庭父母对孩子的要求很高很高，你必须 straight A， 你有一个 B 我就把你大骂一顿，对吧？那你如果对儿女是这样苛求，你一定要他这样这样这样，他达不到他就怎么样，他是上智了，很简单。你如果一定说你一定必须给我进哈佛，他不进哈佛他不是人生就完蛋了，对不对？你对他有个苛求，你的要求太高了，离开现实了，那他就失去志气，对吧？他觉得我对我达不到你爸爸妈的要求，我就很差，我这个人生没有意义了，对吧？所以这就是叫做苛求了，你对着你的儿女设立的那个门槛呢过高了，苛求了，伤了他的，对。是，因为你给他的要求太高了，所以你怎么样能够恰得其分，合乎中道啊？这个是做父母的一个智慧，对吧？你也不能根本不要求，有的人根本随你便，你高兴高兴怎么样怎么样，那也不是不应该，那也不要太高，也不要太低，要刚刚好。那怎么叫刚刚好？那要看它是一个什么材料，对吧？你不能每一个人都要他做拿诺贝尔奖金的，不是牛顿就是贝多芬，这个太过分了。好，这个是家庭的操练，家庭也是我们可以学习脱下旧人穿上新人的这个操练的地方。然后他后面讲到社会的生活，做仆人做主人，对吧？那他这个做仆人呢，你注意看，他有一段话是很有意思的。你们做仆人呢，要凡事听从你们的主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下面一起念，
无论做什么
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这是他的一个 key。 今天大部分的人是给人打工的，对吧？做老板的不管怎么样还是少数。对对对，他是人民的公仆。对，说得好，说得好，理论值是如此。但是今天不管你是做奴仆的也好，做主人的也好，其实在神的眼中有没有区别？没有区别。在世界有区别，你是老板啊，走起路来讲起话那个味道不一样啊，你是打工的，你是低，好像低人一等。但是这些事情是神怎么样许可的，神并没有说把这个关系把它拆掉，神许可。为什么呢？因为对神来讲，不管你做主人，不管你做仆人，你要学的内容是什么一样的。你最终的服侍是服侍谁？服侍主。你不是服侍人，是服侍主。你如果把你做事的态度是拿来当做我是服侍主，那就对了，对吧？这是他的 bottom line。 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这你就得自由了。否则的话，你老是心里面疙瘩，这个家伙你凭什么骑在我头上，我凭什么要听你的，你算什么了不起，你的学问都还没有我高了。所以你一面做一面在骂，呵呵，对不对？哎呀，我们这些人常常就是这么回事，干的是一肚子气，一肚子气。但是不用，因为主说得很清楚，你是为主做。我们要学的是学属灵的功课，你把你的态度弄对了就行了。对，你是服侍主，不是服侍人，你这气呢就可以怎么样抹平了吧。啊，你今天不是看人的脸色过日子，你是看主的面，你是敬畏神。 你把它当作侍奉神，是从心里来做，那你的心就容易平。你不然的话就是不平，就是表面做一套，背地里嘛做另外一套。这全世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大家都会玩这个游戏啊，基督徒也不例外，因为我们都是老亚当的族类，对吧？但是你现在不能这么干，你现在根本神把你的地位怎么样全都变了，你是一个新造的人，你根本跟这个世界的那个老套是不相干的，不搭嘎的，没有任何关系的。你要学的是另外一个价值观，另外一个心思想法。这个东西你如果摆不对，神就永远把你放在那里面继续学吧。对，你知道旷野路本来应该走几年就毕业了，两年可以毕业的，结果搞了40年。你看啊，人会不会薅啊？我们很多的功课都两年可以毕业的，我们就是要搞40年，叫死不瞑什么，死不悔改，死不瞑目，我们就是跟神拗到底。你的时间只有一辈子40年，人有几个40年呢？两个，那你很幸运有两个，很多人没有的，40年就倒闭在旷野，这是何等的悲剧，何等的悲剧。所以我们要学到他的那个该学的功课，像在这里，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何等好啊！啊，这句话太棒了。那他下面说，24、25，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者，基业为赏赐。哎，这个更应该来劲了。啊，你干得好怎么样？有赏赐的，看到没有？我们不是没有赏赐的，基督徒啊。我们是有赏赐的，要不要啊？ 要的好啊，没有出生的要不要啊？要吧，我希望每一个人对这个赏赐有兴趣啊，你没兴趣的话就很糟糕了。嗯，然后他说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对不对？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偏待人，也就是说主最后还是有审判的，对吧？基督徒有基督徒的审判，非基督徒有非基督徒的审判。不管怎么样，我们的一生走完这一程，最后都得在耶稣的面前怎么样交账。 That's the bottom line。 嗯，盖棺定论，我们基督徒是见主定论，对不对？不一定，你我的意思是说，人是盖棺定论，但是基督徒不一定个个都一定带盖棺，有的人还活着就见主了，对吧？所以你不要天天就等盖棺定论，你要时刻准备见主，因为主任何时候都可以回来，对吧？那么他回来就要审判，那这个东西就很严重，这个账本交得出交不出，这是很具体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就是说，每天主只要给我活一天，我就把这一天活得好，活的是新人，而不是旧人，不是老人，旧人。Okay， 这个是很大的差别的。神要我们活的是新人，穿上新人，脱去旧人。这个是这段圣经我们可以看见的。咋的？好，低头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你给我们这样宝贵的圣言，告诉我们在这个地上如何来得胜那一个老旧的生命，能够从死亡中脱离，而进到你儿子的荣耀、生命、爱心、美德里头。主啊，这一切本来跟我们无分无关的，我们就是完全被死与罪捆绑，但今天你给我们一个活路，一个可以活在我们的生活中可以经验的。主，我们就在你面前祷告，愿你自己这些话语成为我们每天的操练，让我们能够过一个荣耀主的生活。我们有软弱，我们有失败，但是主，让我们从一切的软弱与失败中可以经历你的得胜，因为你的能力在软弱的人身上就显得完全。主，我们靠你没有什么不能做的，因为你已经得胜了。我们把荣耀归给主，求你继续祝福我们每一次读的这一章圣经。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求你祝福你的家，祝福你的教会，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